神呼召亚伯拉罕是要借着他和他的后裔使万国得福。
主耶稣吩咐门徒去建立教会，是要借着教会将他的旨意传遍天下。
宣教不是少数信徒的理想，而是教会每一个信徒的使命。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拆传培育。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小静，欢迎收听教会拆传培育课程。今天来到第20讲，教会关怀宣教士之关怀在工厂上的宣教士。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错误的理解，以为收读宣教士代祷信，或者定时定期记上一言半语，就是关怀宣教士的行动了。无可否认，这些都是属于关怀行动的一种，然而啊，却非关怀之全部。我们或许可以借用宣教学者凯利奥·唐内尔的一句话来做基础：宣教士关顾是差遣团体，比如差会、教会等，对宣教士的成长以及发展做出长远的资源投放。关顾对象包括宣教士家庭各个成员以及支援的同工等等，并在宣教士的生命周期当中，由招募至退休，每一个阶段都要做出适切的牧养与关怀。我个人非常的认同，要发展整体成熟的宣教关怀意识，必须建立一个有系统并完善的联络系统。要使这个系统有效的运作，必须紧密联系至少三个单位，那就是宣教士、差会和教会。这是我们俗称的差传铁三角。宣教士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也是我们的肢体，又是教会差派出去工厂作战的。他们在神国度里面呢，是属于征战队伍的前锋，而我们在地方教会做后方的支持者，与他们的关系啊，实在是唇亡齿寒，亲密的战友。宣教士在前线积极保持作战的状态，教会牧者就需要带动在后方的支持者积极的祷告，给宣教士恒切的关怀，好让他们全人包括身心灵都得着失切的支援。而差会就要联系前线和后方，包括支援教会，来建立有效的资讯系统，好让教会的支持者知道宣教士的近况，确保消息准时收到。因此，宣教士、差会和差遣教会是一个宣教的对工，就是我们所说的差传铁三角。在宣教工厂上，神的大使命能否通行无阻，发挥见证的果效，就在乎宣教士、差会和地方教会这三个角色是否各尽其职，彼此配搭得好。面对以弗所书6:10-22所讲的宣教属灵征战，当肢体领受到神的呼召的时候，差传部的教牧同工就要开始与他同行了，要培育和陪伴他一段时间。这个时间呢，少呢就半年，多呢就一年。这个形式呢，可以是一对一， 也可以是两位教牧同工对多位有心宣教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间之内呢，我们会通过宣教工人培育组每个月来聚会一次，而聚会内容呢，就会包括圣经的学习，明白神的呼召，人生的召命与顺服，宣教工人的装备，基督教信仰与文化冲击，文化处境化以及包袱，原生家庭，属灵征战等等的学习。教会传统呢，一向都是很强调属灵生命的，所以呢，从甄选到差遣宣教士出工厂，都是按照宣教士的属灵生命来决定他们是否有足够的成熟度上工厂，这是非常正确而且是重要的准则。然而，宣教士的身体以及心理精神健康的状况也是需要相当的关注的。因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差会开始投放更多的资源，为宣教士做一个心理的评估，借着评估所得到的数据来了解宣教士的跨文化能力、性格的强弱、处事处人的态度和观念，还有面对危机的应变能力等等。这实际上呢，是帮助我们更深入来掌握如何关怀个别的宣教士。而在我们的教会呢，我们也会为这些的弟兄姊妹来使用一套专业的性格分析，比如 TJTA， 中文呢是叫做泰勒·詹森性格分析，来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怎样性格的人，帮助我们有更好的成长。虽然我们每个人吃的都是米饭、面条或者是面包，但是神给予我们每个人都具有独特的性格，因而带来了不同的需要。比如一些比较感性的人，他就需要别人去明白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的流动。思考性比较强的人，就需要明白所做事情的逻辑性合理与否。好动的人就喜欢尝试有趣和新奇的事物，是倾向完美主义的，他往往会着重在事情是否合乎常规，凡事按部就班和事事要做好准备。而乐于助人的人，他会常常看见别人的需要而牺牲自己。追求和谐的人，常常会为了避免发生冲突而做出迁就等等。通过这个性格的分析呢，我们就可以认识每一位宣教士的性格特质，然后我们就可以向他们表达更贴切的关怀，应他们的需要呢而提供不同的协助。在这个宣教工人培育小组当中呢，另一个同行的重点就是和他们一起来寻找合适他们的差会以及宣教工厂。每个差会呢也都具有它的特性以及要求，教会与准宣教士一起来寻找差会是十分重要。除了聆听、祷告以及关心之外，牧者可以跟差会来联系，彼此的交流分享，同心来祷告，来确认神的引领。在过去呢，我们培育宣教生力军的时候，会安排他们到不同差会的工厂来做亲身的尝试，这对日后确定差会、工厂以及工种都有实际的帮助，而且能与宣教士共同询问，一同领受神的旨意。如此，除了对宣教士是一种支持，也是体认神呼召群体的真意。我们也要加强教会整体的宣教士关顾的认识， 必须呢，在宣教士和信徒之间，首先要建立一份情谊，这样可以安排准宣教士与信徒接触，到不同的团契来分享意向和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准宣教士出工厂之前，我们也会安排他来到教牧同工会议当中来分享，让众教牧同工为他按手来祷告。当宣教士踏上工厂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环，那就是筹备差遣礼了。这个时候，差传部的教牧同工就会与宣教士以及差会的同工坐下来，一起来拟定差遣礼的程序。这个就能奠定将来三方面沟通的基础，达成紧密的联系。同时，我们也鼓励准宣教士自己团契的弟兄姊妹，还有他差官小组的成员一起来参加差遣礼的侍奉。比如透过设计差遣礼的邀请卡、献诗、接待、茶点等等服饰，来加强教会众人对差传的意向和负担，也可以借此加深他们对宣教士的情谊。教会弟兄姊妹或差官小组更可以在宣教士出去之前，与他们的父母以及家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促进日后的联系。若是可行，可以邀请他们参加教会的聚会就更好了。好了，来到宣教士要出行了，弟兄姊妹到机场来送别宣教士，这是不可或缺的支持啊。在机场里呢，大家会一同见证宣教士内心交织的离愁别绪和激昂的宣教情怀，实在是非常重要的。更进一步的，可许的话，会有一两个知心知体会陪伴他坐飞机到达工厂，协助他在当地安定。对于这些的举动，都会让宣教士感到窝心的。
英国神学家斯托德说，在神的应许中，万民要因亚伯拉罕得福，在基督中，基督要被高举，得到全宇宙的颂赞。在神的教会中，万国万民要广传福音，直到基督再临。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差传培育。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当宣教士到工厂之后的种种的关心行动。宣教士要适应新的工厂，谈何容易啊。除了衣食住行的适应，还有事工。而有家庭的宣教士，他适应新工厂是比单身宣教士是更艰难，因为宣教士的子女还小，需要父母的照顾。初到贵境的新丁就好像新移民一样，要重新安排多样的事情，包括申请不同的证件、找房子、语言学习、为孩子找学校等等，同时也要开始筹建侍奉的平台。此外，宣教士如果水土不服，会直接影响睡眠、生活作息以及身体健康的。那教会在后方应当怎样支持宣教士呢？刚才已经讲了，有一些宣教士踏上工厂的时候，有相熟的肢体作伴，协助他们安定下来，这是很美好的一件事。而在今天科技发达的年代，宣教士到了工厂以后，我们大可以透过网上通信的平台与宣教士保持联络。总之，就尽量缩短宣教士和教会的距离，那就是宣教士关顾背后的精神了。当然， 与宣教士相熟的肢体会直接联络宣教士，这是好的。但是大部分的消息来源应是来自差传部的教牧同工，差传部会恒常与宣教士联络，不断地来更新他的近况，就会马上将资讯传递给弟兄姊妹，使他们可以及时回应宣教工厂的需要。我讲一个例子，有一次一位宣教士刚到异地就发生水土不服了，那他呢就发生了拉肚子的情况，一个上午呢他拉了30多次啊。这个宣教士就发消息给我们差传部的同工，同工知道以后呢就马上通过网上的平台将这个消息发给相关的弟兄姊妹，立即有60多人开始为宣教士祷告。之后这位宣教士回忆说，当众人同心合意为我祷告的时候，也就是我停止拉肚子的时候。弟兄姊妹，宣教士实在是需要我们及时有效并且是贴身贴心的为他们代祷。我们教会呢通常也会在宣教士安定工厂之后的第2年就会派遣短宣队来前往探望和协助宣教士。短宣队不单单是让弟兄姊妹对宣教有一次体验，更是一种对宣教士的关怀和支持，也是对事工之外的关怀。短宣队呢会为宣教士带来好多的物资，包括属灵书籍、讲道录音、事工的物资、个人用品等等。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戏称短宣队是宣教的驴子，实在是可以帮助宣教士很多呢。有一点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当短宣队队员探访宣教士的时候，我们不要期望宣教士来做当地的向导，带领短宣队队员到处的观光。如果情况许可的话，队员应该安排时间来聆听宣教士的需要，按他们提出的需要而做出及时的祷告，并且有适切的回应。只是有时候呢，有一些宣教士的性格呢，他们是比较含蓄的，并不容易表达自己的需要，这就有赖支持者发挥洞察力，留意宣教士没有说出来的需要，来做出适切的行动。我讲一下自己的经历。我曾经呢带领一个短宣队，德西宣教士平日侍奉忙碌，也没有时间来清理家居。在宣教士的同意之下，我们一行10人的队员就齐心合力为宣教士的居所来一次大扫除。宣教士知道的时候啊，他感到很惊讶，也觉得很窝心。又有一次，我们了解到宣教士平日的饮食总是草草了事，短宣队有鉴于此，我们就安排了一顿丰富可口的晚餐给宣教士来享用，以慰其思念家乡美味的空隙，也是极美的服侍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掌握宣教士的情况，也会知道宣教士真切的需要。你简单的说声我为您祈祷，其实对在前方的宣教士已经是很大的支持和鼓励。但是如果我们这些的支持者能够透过祷告或者一些实际的行动的支援，那份的关怀所发生的果效更是叫在远方的宣教士感受到安慰和鼓舞的。有家庭和单身宣教士的需要呢，其实是各有不同的，所以我们也要特别的留意，按着各个单位的环境和需要而做出适切的支持。 关怀是一个服事，那它首要的原则呢，是要保持恒常的沟通。当宣教士面对人生一些转捩点和变化的期间，更是需要额外的给予他们关心，以致他们能安然度过一些的难关。很多支持勇士呢，都会有一个错觉，他们会认为已婚的宣教士已经有伴侣成为支持了，就不需要特别关心和联系了。其实，无论已婚或单身宣教士，都十分需要教会肢体的带导以及支持，这是拆船铁三角当中缺一不可的侍奉配搭关系呢。没有儿女的宣教家庭，在侍奉上却是可以享有自由侍奉的亲省，但是有儿女的宣教家庭呢，在侍奉上也可以享受因儿女带来的益处，因为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是宣教士的资源。但是这个事实的背后却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如果宣教士出工厂的时候带着幼小的孩童，或是在工厂当中生了的孩子，就必须花很多的时间和心力去培育这棵的幼苗，以致这个产业能够成为宣教队伍的助力而不是阻力。支持勇士必须明白，生养虽然是已婚家庭的正常人生的阶段，但是在跨文化的环境当中，要培育小孩子的时候，宣教家庭却要付上不少的心力。如果知道宣教家庭正面对这个时刻的话，我们可以安排合适的肢体到工厂给予生活所需的支援，比如照顾新生婴孩等等的侍奉。但是也需要按个别宣教士的意愿、期望和处境而做最恰当的安排，又如帮助宣教士照顾孩子，好让他们短暂有一个喘息的空间，重享二人世界的甜蜜时刻，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侍奉。曾经我们有一对拆船部的部委夫妇，他们就使用他们的假期，在暑假的期间来到他们所关心的一个宣教家庭当中，担负起保姆的角色，让宣教士的夫妇两个人可以去进行一个4天3晚的退休，回到天父的面前重新得力。同时他们也不需要担心在家中的两位小朋友，因为有弟兄姊妹在照顾着他们。在拆船界当中，有一个重要并热门的课题，就是宣教士子女或者第三文化孩子的成长和教育。差遣教会呢，必须要有先见之明，尽早呢与宣教士家庭一同探讨如何前瞻性的为宣教士子女安排各种需要，比如教育基金，使日后的宣教侍奉呢没有后顾之忧。这个议题呢，我们会在下一课再详细的来探讨。至于单身的宣教士，他们虽然对神国度充满着负担和使命，但是我们不要把他看作为超人，因为宣教士始终是一个人，他情感的需要也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如果宣教的支持者能够明白和体恤，就自然会以爱心来支持宣教士，使他们更深的来感受基督的爱，以身心灵的奉献给服事的群体。对于单身宣教士来说，在外的日子里最大的挑战应该是孤单感了。所以为了不让孤单感侵蚀自己的心灵，后方的支持者可以尽量鼓励他培养一些兴趣，比如阅读、绣十字绣、画画、 慢跑、烹调料理、种种花草等等。我认识一位宣教士，他分享到他在支持者的鼓励之下，他在前方，他的导伴呢就在香港，跟他一起来秀十字绣。结果他说很感恩，原本他本来是想培养多一些的兴趣，是为了避免感觉太孤单，但是渐渐他发现借着这些的兴趣呢，他有更多的安静思考和祷告的空间。他说，我很享受一边绣十字绣，一边思考在工厂服侍时面对的各种问题。有时候会在过程当中突然想通了之前一直无法明白的问题，我就会马上放下我的十字绣，专心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我明白到，虽然这些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孤单感和工作压力，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始终是安静的感受神的同在和在孤单里祷告。这是宣教士的分享。第二方面，如果说孤单感是在工厂上最大的挑战，那结婚的问题就是第二大的挑战了。在华人的传统里面，婚姻是人生大事，因此单身在外的宣教士不但会受到家人的催促，会感到压力和内疚，同时在外就又加上孤单，这个就会对单身宣教士产生更大的困扰和诱惑了。而在后方的支持教会呢，特别是差传部的同工，就要不断的来祷告和求神怜悯，也要通过联络和探访来了解宣教士的状况，以便更好的沟通和支持。关怀宣教士是要全人关怀，无论已婚或者单身宣教士都一样需要。而在后方教会的支持队伍，更加需要恒常的以经济、感情、精神、实际的物质供应、工厂的补给等等作为回应。当然，在这一切的背后，仍然需要祷告的侍奉，以致在最前线的宣教士得到失切的支援和建立，并一同扩展神的国度。弟兄姊妹，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关怀宣教士。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次再见。
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族，你们要去使万民作主门徒，传福音把信心的教宗何等佳美，传福音把信心的人生何等有福，
戴上旧恩做头盔，拿着信心做盾牌，公义当护心镜着胸，树上真理做腰带，平安的福音穿脚上，圣灵的剑在手掌，穿上全副的军装，为主